曹操派祢衡到荆州劝降刘表，实际啊，曹丞相想借刘表的手把祢衡给杀了。刘表没上这个当，他怕落这个害贤之名，所以就把祢衡给派到江夏皇祖那儿去了。到那儿，祢衡让皇祖给杀死了。曹操得到这消息之后，微微一笑，呵呵，我看祢衡啊，腹如蛇剑，自取杀身之祸。你这嘴不是厉害吗？看看今天怎么样啊，让人给杀了吧。祢衡虽然死了，可是刘表没来投降啊。曹操心里头不太痛快，这刘表不来投降还不说，他派了个人来，此人姓韩名松，他把韩松打发来干什么呀？到许都啊，来探听消息来。曹操耐着性，忍住了胸中这口气，还款待了韩松一番，而且封他为零陵太守，赏了他好多礼物。韩松高高兴兴的回了荆州了。曹操就想举兵兵伐荆州去讨刘表。他手下的谋士程昱一看，丞相，这兵您发不得。程先生，怎见得不能发兵？您想啊，如果您举兵去讨刘表，那就等于是舍心腹顾手足啊，您不能舍得近的去打远的呀。现在丞相的劲敌乃是袁绍与刘备，应该先克刘备，灭袁绍，然后再屠刘表不迟。哦，曹操点了点头，这话说的有理，容我思之，你等我好好想想。曹操回到书房坐在这会儿，他在想，我不是不想打袁绍，我与袁绍力量悬殊的很大呀，他是兵多将广，粮草充足，恐怕我现在手下这兵啊，十成还敌不上袁绍三成呢，我该怎么个打法呢？曹操正这儿想着，忽然帘笼这么一挑，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亲随。禀丞相，何事？有人求见您。什么人？是国舅董承家的一个家童。哦，曹操一愣，国舅董承家的家童干嘛来见我呀？你没问问他有什么事情吗？哎呀，丞相，我们问了几次了，他跟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说，说非得见着丞相您，有机密大事相告。哦，快快叫他到这里来。遵命。秦随出去，工分不大，由外边领进一个家童来。曹操一看，哎呀，只见这个家童蓬头垢面，满脸是血，衣服都破了，来到曹操的跟前，匍匐在地，跪那儿就磕头，是响头碰地，丞相救命。起来讲话，谢丞相。这小家童站在那儿直哆嗦。曹操一看，你怎么了？启禀丞相，我的臀部让人打坏了，都不敢沾凳子了。哦，是什么人把你打成这样？赶快说来。启禀丞相，是我家主人董国舅。哎呀，曹操听到这会皱了皱眉，心说这董承手也够黑的，干嘛把这小家童给打成这样？你闯了什么祸了，把你打成这样？
我没闯什么祸，他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，丞相我冤枉。
你就为这个事情前来见我吗？
哦，不不，回禀丞相，我家主人不知为什么最近经常有几个人来找他，他们常常在书房一谈就是深夜，有时候谈着谈着还哭起来了。我看我家主人经常拿出一块白绸子让他那几个知心的朋友去看，他们还在上边写些什么。可能是为这个事啊，我曾在门前来回走过几趟，我家主人也许是怀恨在心，他才赖我偷了东西。昨天太医吉平 去看望我家主人。他说我家主人病了，实际我家主人董国舅他没病，他吃的呀比什么时候都多，还可能是装病。吉平去他们两个又谈了个大半夜，谈来谈去，我就看那吉平亲自把自己那手指的咔嚓一口给咬下来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谋害丞相您，我是特地前来禀报。
哦，曹操一听果有此事，我绝不敢扯谎。我来问你，是什么人常常到你家国舅府？
禀丞相，有侍郎王子服、昭信将军吴子兰、长水校尉崇吉、一郎吴硕，还有西凉太守马腾。
嚯！曹操一听，这几个人你记得挺熟啊，
因为有时候他们一天去好几趟，我都记住了。
我要把他们捉来，你敢当面对质吗？
禀丞相，我敢。
那好，你暂且在我府中养伤，等我把董国舅捉住之后再封赏于你。
谢过丞相。
跪在那儿咕噔磕了个响头。曹操吩咐人把这家童带下去。这小家童真的在董国舅家偷东西了？不是，他姓秦，叫秦庆童。因为有一天晚上啊，他和董承的爱妾在暗处私语，就偷偷在那儿嘀咕了几句话，让董承给看见了，当时就把秦庆童抓起来给重责了40，打了个皮开肉绽，然后把他给关在那空屋子里了。这秦庆童越想越恨，半夜的时候他把绳索拧断，他就由他府里跑出来了。跑出来自己想，我上哪儿去啊？哎，干脆我就把你董承结交的这些人以及这些日子来来往往的这些事儿，我都给你告诉曹操去得了。他就跑这儿来。这董承不打他就对了，可不是吗？这不就叫因小误大吗？这家童跑了，董承还没理会儿，他家里边上上下下使奴换杯好几百口子，丢个一个俩人那算什么呀？可董承万万也没想到这家童跑到曹丞相府里来了。曹操把这秦庆童藏起来之后，这宿觉他都没睡好，翻来覆去他在想，好你董承啊，哦，你们感情都在一块欠了名了，什么还有一块白绸子，这白绸子上写的什么呀？我非把你捉住，我得看看这块白绸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曹操想着想着，他猛地想起来了，哎，是不是与天子赐给董承的袍带有关呢？我那天可在朝门前白堵截了他一回，那袍子是皇上给他的，玉带也是皇上赐给他的，我曾经把他穿在身上，那袋子我也翻了翻，什么也没看出来，嗯，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。好啊，想着想着曹操想出了个办法，然后他这才眯了个盹儿。第二天起来之后，吩咐人把吉太医吉平给我请来。他请吉平干嘛呀？这吉平啊，是当时后汉时期一位名医，皇上有病啊都由他来看，太医嘛。曹操为什么请他呢？因为曹操啊有点病，他叫头风症，就是偏头疼，这个病还经常发作，着点急啊，上点火啊，就找上来。吉平常给他来看病下药，所以他吩咐找吉平啊，别人呢也不太注意。到那儿就把吉平先生给请来了。吉先生在家干嘛呢？正在那儿配药呢。配什么药？仙毫头顶红。吉平配这药干嘛呀？那不是毒药吗？那药吃了是立即七窍流血，当时死亡。哎，他配这药的目的就是给曹操准备的。秦庆童说那话是一点都不假。吉平啊，听说董承国舅有病，他来看望董承，一看董承没什么大不了的病，眼睛啊
都红了，而且还微微有点浮肿，好像是哭的。
他一问董成，一再追问董成，就告诉他说，我呀有这么一个心事，把那玉带诏也给他看了。吉平就在那玉带诏上嵌上了自己的名字，董成怕他走漏消息办事不密，他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誓死灭曹，这位吉医生一张嘴康昌一下把自己手指头咬下一个来，就让那秦庆童给看见了。然后吉平这才告诉董成，国舅说您不用着这么大急。
董成一听，哎呀，吉先生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想想，皇叔刘备已经走了，西凉太守马腾也回了西凉了，西凉那边吃紧，他不回去不行，现在只剩下王子服、吴子兰、崇基、吴硕，我们这么几个人朝天在一起商量，光是坐在这儿纸上谈兵，这哪年才能把这国贼给灭了？
嗨，吉平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，国舅啊，我说要杀死曹贼呀、啊，用不着什么千军万马，什么事儿都甭费。您看见了没有？说着话，他就腰里掏出小药包来，我就这么一包药，我就让他七窍流血而亡。曹贼经常患头风症，他不断找我看病，哪天他找我的时候，我在药里头单独给他加一味药，这不就完了吗？
哎呦，董成听到这会儿要给吉太医施大礼呀、啊、
吉太医把他扶住，您甭管了，过几天您听好消息吧。吉平就回到家里配开了药了。他把这药刚配完，哎，今儿个曹丞相就派人来请他来了。吉太医心里这乐，好极了，活该此贼当灭。吉太医把准备好了的药带着来这儿，一看曹丞相，吉先生不知道曹丞相是装病啊。曹操躺在床上一看，吉先生你来了，丞相怎么头又有点疼吗？哎呀呀，疼得我昨天一夜未曾合眼。哦，丞相您不必着急，我已经配好一剂良药，可以除根的，您把这药吃下去，您这头风病永远也不能犯了。曹操心说，是啊，犯是犯不了了，我就归了天了。哈哈，好啊，先生不用给我针针末了，不用，我已经给您看过多次，您看。说着，那时候也不叫病历，反正也得留个根儿啊，什么毛病怎么回事得写在纸上啊，让他看一看，我这都给您记着呢。然后啊，点起火来，吉平亲自给曹操熬药，把这药熬好了的时候，就把那毒药撒在里头霍隆了霍隆。他以为曹操没看见，那床帐半拉帐帘撂着，半拉帐帘挂着，曹操躺在那帐子里边侧眼这么一看，心说，呵，吉太医啊，真给我往药里头加佐料，绝不能是胡椒面，反正这要喝下去是够瘦的。吉平端着这碗药就进来了，来到床前，丞相，这药现在是温凉不沾，您把它喝下去吧。曹操呼的一下坐起来，把吉平吓一跳。吉平一想，怎么这会儿脑袋不疼了？
其实曹操这回就没犯病啊，他一只手拄着这个床，一只手啊轻轻的一推吉平，吉平往后一闪身，丞相，这药不能再晾了，再晾凉了就不好了。
我不是让你再晾这药，我是说，吉先生你是读书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君有忌臣先尝药，父有疾子先尝药。说皇上有病了，把这药熬好了怎么办呢？这大臣得先喝一口。父亲有病了，儿子把这药熬好了，儿子得先喝一口。我们两个人相处得很近，你是太医，我是当朝的丞相，不是咱俩不错吗？今天你把药已经熬好了，在我没服药之前，你应该先喝一口。吉平一听，什么？我喝完我就完了？哎，丞相说的哪里话来？
您既然说跟我相处得很好，那我还尝这药干什么呀？这药我自己亲手配制的。再说您也不是吃过一次您就把它喝下去，不，你必须先尝呀。吉平一想完了，难道说我要害曹贼他已经知道了不成？再不然就是国舅的玉带诏已经暴露了不成吗？这怎么办呢？不容吉平三思了，干脆我把这药给曹贼灌下去得了，他一抬手砰，
把曹操耳朵给抓住了。这真叫硬灌的，曹操一抬手啪，把这药碗就打飞了，啪，这碗落在地上，唰啦一下，这药往桌板底上这么一撒，滋隆一下子，一股黄烟呢，紧跟着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。好家伙，您知道这毒药多厉害得了，烧的那砖上一层泡。这时候吉平一看不行了，他一抬手，在床头上挂着那镇宅宝剑，他想把这宝剑摘下来，被曹操给刺死。这时候门外边那些武士就进来，将吉平当时拿下。曹操吩咐一声，给我打，重重的打，乒着啪着乒着啪着，哎呦哎呦，这顿打哟，吉平手无缚鸡之力，被打得体无完肤，皮开肉绽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曹操吩咐用水把他喷了过来，渐渐的吉太医苏醒了。您再看这曹操，他离开座位，绕过桌案，来到吉太医的跟前，用手一撩袍，轻轻往下一俯身，低低的声音他呼唤道：“太医醒来，吉先生苏醒。”连曹操手底下人都不知道这丞相什么毛病，心说那您这么心疼就别打他了。吉太医睁开眼睛，强打精神看了看，开始的看得不准确，怎么回事呢？迷迷离离就看曹操六个脑袋在他眼前直晃悠。吉平定住神，这才看出来是曹操。我把你这十恶不赦的国贼！曹操没恼，反倒乐了。
呵呵呵，吉先生，我不是在打你呀。
你说这多可气，他把人家打的浑身上下都没好地方了，他说他没打人家。我怎么能舍得打你呢？你多次给我看病，你是一位先生，那先生既是活人呐，您给人家甄墨看病，不知救活了多少条性命。虽然您不是出家人，扫地怕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啊，可您也差不多。你怎么能够今天端着这碗毒药来灌我呢？不用问，后面一定有人指使于你。吉先生，你只要把这指使人说出来，他是谁，我立刻将先生你送回家下。呀呀呸！吉平张嘴就是一口，啐了曹操这一脸。曹操一挺身站起来，吉平指着曹操的鼻子：“你曹孟德乃欺君罔上之贼，天下人皆欲将尔杀死，何况是我呀？没有什么人指使，就是我要用毒药把你药死。”曹操这气，哦，你不招啊，给我打！又把吉平打了一顿，他爸把吉平打死，无法对证，吩咐人把吉先生压下去了。然后曹操下了好多请柬，请来了好多文武，就连王子服、吴子兰呢，什么重姬、吴硕都给请来了，请来在这儿吃酒。他也经常请这些文武来吃酒，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酒至半酣，曹操问大伙儿：“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孤酒难饮呢？就这么干喝没什么意思？那我可以给大家醒醒神，提提精神。”吩咐人来将吉平拖了上来。功夫不大，只见几个武士压着吉平，吉平是项带长枷，身背锁链，每走一步十分艰难。 来到了这个厅前，他站都站不住了，扑通一下就坐在那儿，把众文武吓得脸上是变颜变色，尤其是王子服、吴子兰、吴硕等人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当时这几位就有点傻了，他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是如坐针毡，两个手有点发颤，举这酒杯都举不了了，用这筷子夹这菜呀、啊、都夹不上来了。因为吉平在玉带诏上写了自己的名字，这几位知道，国舅董承跟他们说过，怎么吉太医今天会让曹操给捉住了呢？曹操告诉吉平，你看看在这酒席宴上有几个人见过那块白绸子，有几个人常常到国舅府去，你只要把他们指出来，我立即将你释放。吉平头也不抬，仍旧是破口骂国贼。可曹操这几句话呀，哼，把王子服几位大臣吓得真魂几乎要出窍，他们真怕这吉平站起来说就是他，这可就要了命了。人家吉平一个字没有，别看吉平只懂文不会武，别看吉平胳膊那么细，那真是铮铮铁骨刚强不阿呀。曹操一看你不说不是吗，给我打。哎呦，吉平的身上都没地儿下棍子下鞭子了。突然间曹操想起来，对呀，吉平曾经咬过手指头，十个指头剩九个了，我得问问他。吉平，吉先生，你为何少去一指啊？十个手指头你怎么剩九个了？吉平响亮回答，我是遥指为誓，誓杀国贼曹孟德。嘿嘿，来，将他与我押了下去。曹操吩咐把吉平先生给带下去了。这顿酒席散了之后，曹操把这人都送走了，唯独就把王子服、吴子兰、吴硕、崇基这四人给留下了，单独摆了一桌，咱们几个接茬再喝会儿。这几位哪有心思喝酒了，那酒啊都顺着大梁谷下去了，他们恨不得一步就离开了曹丞相的府地，但是走不了。这一桌单独摆在了锦阁之中，曹操跟他们喝着酒就说起来了，就问起这块白绸子来了，你们都跟董承说些什么？这几个人把牙关一咬啊，一个字儿没有，就知道晃头。
嗯，丞相，我们不知道这事，可不知道这谁跟您说的，什么白绸子我们没看见过。这董承国舅那儿倒是常去，因为这玩意儿那亲戚有远近，朋友有厚薄啊，就我们跟国舅相处很久，所以爱串个门什么的，
别的没有。
曹操一看，好，你们不是不说吗，有你们说话之时，吩咐人来把这几个给我押了起来，全都给看起来了。第二天曹丞相吃过早饭之后，带领武士奔董承府前来探病。董承一听，什么，曹操来了，这见不见呢？不见不行吗？要见他为何突然而至？想来想去还是得硬着头皮出来接。哎呀，不知丞相驾到，有失迎牙，当面恕罪，岂敢。
国舅，曹某来的鲁莽，国舅您得多多海涵。
丞相，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请到厅中一叙。
嗯，有劳国舅头前带路。
曹操说着话，这眼睛就死盯盯的瞅着这董承，把董承瞅的那头发根子一阵发胀。他把曹操给陪进厅堂，吩咐人打茶。
不知丞相驾到，有何吩咐？
国舅，我听说你身体不爽，是特地前来探病。
哦，不敢当。
我是身有小恙，偶染风寒。
董承说我呀得点小病，就是感冒吧。
没什么了不得，怎么还能惊动丞相您呢？曹操冷笑了一声，
不是什么贸然风寒吧？恐怕国舅得的是忧国之症。
你为国担忧？东城一听，心里暗暗打了个冷战。曹操这话里有话，丞相，您这话是？
听说您找来几家好友，曾经以白卷而逝，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，能不能将此卷献出？曹某一看，
哎呀，丞相，没有什么白卷呢，您这是听谁说的啊？
东国舅，你还想抵赖不成吗？来呀，将秦庆童带了进来。
他吩咐一声，就把那个家奴秦庆童给带进来。董成一看这家奴，这脑袋嗡的一下，差点晕过去。
他知道自己把这家童打完之后给锁在空屋子里头，这叫半夜跑了，他没理会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万没成想他跑到曹操那儿去了。
啊，该死的奴才，你在丞相跟前说些什么？
秦庆童一看有曹操给他做主，现在他主人问他，他也不怕。他一看曹操正冲他递眼色，那意思说不要紧，有我呢。
老爷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跟曹丞相把什么全都说了。你跟你那几个好友在锦阁之中经常在那儿摆弄一块白绸子，我已经看见多次，我奉劝你赶快把它献给丞相，求丞相宽恩饶你不死。
哎呦，把董国舅给气的，好你这没有天良的奴才！他伸手抽宝剑，要把秦庆童给杀了。曹操望其一挺身，住手！现在这秦庆童不是你的家童了，是我的人了，这还了得！把秦庆童带了下去。
然后曹操吩咐把吉太医押上来。
哎呦，董国舅一看吉平啊，那心都要碎了。
可是吉平啊，连一眼都没看董成。曹操问他，
吉先生，你用毒药灌我，是不是董国舅的指使啊？吉平摇了摇头，我已经多次告诉过你，我杀国贼无人指使，就是我自己。
那么你为什么食指缺去一指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是断指为弑国贼，就是要杀你。
曹操一听，好，来人呐，将吉平双手砍下，把那两只手给他砍下来。吉平听到这会儿大叫一声，住手，我挺刑不顾，愿意招认，能不能把我枷锁去掉？
哼，曹操一听，那算得了什么呀，你还跑得了吗？
撤下枷锁，
把吉平身上的枷锁撤下来。这时候董成站在旁边，心头突突乱跳，他以为这回可完了，吉平要招了，感情不是啊。等把枷锁撤完了，吉平朝着太庙大拜八拜，然后噗的一声一头撞死在石阶下。曹操吩咐把董成拿了，这儿把董国舅舅捆起来。随后曹操派人到董国舅的房中去搜，把那玉带诏搜出来。曹操一见血诏，哎呀呀，气得他三十人抱条武灵豪气飞空，他大叫一声，手提宝剑直闯皇宫，他要废献帝，另立新君。